我今天尝试换一个站的姿势哈，我觉得总是站在这个讲台后面，感觉被限制住了哈。所以今天呢，这个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救恩的蓝图哈。当然特别感谢诗班的献诗哈。我觉得今天我的讲道，我也是希望让大家可以有一种画面感哈，就是大家可以跟着好像镜头一样的哈，我们来整个来看神在整个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救恩的这样一个蓝图哈。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前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庆祝啊这样的一个受难日。主要我们知道，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你替我们众人在十字架上，主要真的是献上你自己的生命，成为那赎罪祭，也成为那挽回祭，使得我们众人主要真的从那有罪的状态当中被你救赎出来。主要也借着你自己免去神的愤怒，使我们可以因信得以进入你自己奇妙的国度，成为你的儿女。主要真的是帮助我们，主要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特别来思想你自己在人类救恩当中所摆下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蓝图。主要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知道你自己救恩的奇妙和长阔高深。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在刚才诗班唱歌的时候很感人啊，我觉得都特别美啊，然后也有很多很美好的经文哈。我觉得我们就好像回到了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哈，我觉得我们好像跟随主耶稣先来到了克西马尼园哈。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那里向天父祷告，对吧？祷告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哈，他的汗就像血点一样的流下来。他向神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向神祷告的内容是说，他说父啊，若是可以的话，叫这杯可以离开我。这个杯是什么杯呢？就是他要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承担全人类的过犯，在那个时刻他要与天父短暂的分别，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刻哈。所以他不想承受这样的时刻，但是主耶稣却说，他说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行，乃要照你的意思行。所以主耶稣顺服在天父的权柄之下，最后还是走上了十字架哈。我们仿佛也看见说，好像一大群的兵丁哈，跟着犹大来到克西马尼园，然后呢，犹大通过亲嘴然后指认耶稣，然后呢，耶稣就被这一群的兵丁带走哈，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而在大祭司院子里面，我们知道说，当时他的门徒全都跑掉了哈，因为一看这个场景吓坏了哈，都跑掉了。都跑掉之后呢，但是彼得还挺聪明的哈，他还挺愿意挺勇敢的哈，所以他跟着耶稣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可是呢，就在他院子里头这样踌躇徘徊的时候呢，很多人认出他来说，哎，你是这个人的门徒哈。彼得说，哦，哪里没有哈，三次不认主哈。但是当鸡叫的时候，他想起主耶稣其实预言说，哎，他要三次不认主，他就很惭愧的出去哭去了哈。好像我们脑子当中还能想到一些画面，就是然后主耶稣他就被带到了比拉多面前，带到了希律王面前受审哈，审了半天，但是比拉多和希律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罪哈，所以比拉多就想放了他哈。可是这个时候底下一大群的百姓哈，受到当时犹太的这个祭司长还有文士的教唆哈，就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哈。我们好像看到这样的画面哈，然后主耶稣就被带到了这个比拉多的院子里面哈，然后呢就被他的军兵哈鞭打，然后嘲笑戏弄哈，而且编了一个荆棘做的冠冕哈戴到他的头上。这样的话呢，好像就说，哎，你是犹太人的王哈，要戴一个冠冕啊，可是这个冠冕是荆棘做的哈，所以会扎那个头哈，所以血会流下来。然后我们继续又看到说，主耶稣他背起他的十字架哈，向他哥哥他走去。我们还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好像在十字架下面被钉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这些人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最后也看到说，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了说成了，然后心满意足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上帝哈。所以当刚才诗班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画面都在我们脑子当中一遍遍的过掉，因为这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受难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我们今天读的这篇经文呢，可是呢，我们如果大家看这篇经文的时候，它就好像我们突然子哈，我们刚才那样都是一个近景哈，我们跟着耶稣从克西马尼园到大祭司的院子，到比拉多的府邸哈，然后到哥哥他哈，好像是近景一直在跟着耶稣哈。 可是这段经文当镜头一拉哈，突然好像一个很有这个才能的导演哈，就把这个镜头拉得好远好远哈，好，我们就看主耶稣好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哈，而我们好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到一个宇宙型的视角哈。他这里讲到什么问题呢？讲到说原来耶稣的救恩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哈，也就是说基督受难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好像那天晚上所发生这些事情好像是一个一个片段哈，好像是一个历史当中的一天哈，但是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一天不是偶然的哈，这一天其实它是连接在宇宙的这个创始的起点哈，也就是说圣经上讲说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设立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哈，就已经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得救了哈，所以这段经文特别提到说其实神所造的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哈，能把经文放一下，这个亚当其实就是耶稣的一个预像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哈，他说在前面哈，再往前哈，14节哈，对，他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发现说原来这个耶稣受难这个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哈，它也不是个偶然的事件哈，这个事件其实神早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在他这个有这个人类的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在预备了哈，所以说预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预像的意思就是说是个预表哈，也就是说在亚当身上做的事情在耶稣身上也会做哈，但是呢我们这段时间又看到说在耶稣受的事情呢又比亚当身上发生的事情要更加的大哈，更加的好哈，以至于说他逆转了在亚当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待会儿会来看这个事情哈。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如果我们把一个这个镜头拉远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是整个的一个神的救恩的蓝图哈，就是说这个救恩的蓝图就是虽然在亚当当中哈，圣经上讲到说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哈，也就是说罪从亚当就进入了世界哈，但是呢神在整个他的一个宏伟的在创世以前就立下的这样一个救恩的蓝图当中，将来就预言将来有一天他的独生爱子会为了我们人类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赎罪祭哈，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去哈。所以说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重要哈，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神的一个宏伟的一个救恩的蓝图啊，这个蓝图是从创世以先就设立的哈，从亚当开始他就已经预先定下来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在基督最后成就了哈。所以说他既然讲到说这个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啊，我们也知道说基督之所以要来，之所以我们需要救恩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罪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再把镜头哈，我们长镜头拉开了哈，我们看清楚了哦，原来这是一个神宏伟的一个救恩的蓝图哈，在这个蓝图当中，从亚当开始哈，到基督达到高峰哈。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基督了哈，那我们再把镜头再聚焦到亚当的身上哈，在亚当的身上，我们来看哈，是罪怎么样从一人入了世界哈，而怎么样是为什么亚当又成为基督的预像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可以再看到说为什么。圣经讲说到后面讲到说所有的这个这一切的事情其实亚当和基督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他们对比是在哪里哈，他们既相似又不相似哈，所以我们看他说相似点是哪里不相似的点又是哪里哈。好，我们现在一下子我们又窜回到了这个创造人类的开始哈，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创世纪当中神经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后呢，然后呢就造人哈，在第六天的时候造人哈，那造人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特别着重的点哈。第一个点呢是在创世纪，如果大家有创世纪的话，今天没有把创世纪放到上面，因为经文很长哈，我想看也不方便哈。但是我想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在创世纪里面哈，那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他讲到了这个。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哈，所以说神造人的时候第一点他在叫亚当的时候他很清楚一点，他说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来造的亚当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我想我们常常讲说神爱我们哈，哎，神为什么怎么爱我们呢？神爱我们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就跟万物是不一样的哈，因为只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来造的哈。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又进一步的讲到神造人的整个的过程哈，他其中讲到一点，他说 神用尘土造了一个人之后哈，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一个人之后呢，神就向他鼻孔中吹了一口气哈，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哈。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只有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哈，其他的这些所造的万物都没有灵哈。这个灵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灵因为是从神来的哈，所以这个灵其实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哈。所以只有在我们人的里面哈，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因为神把这样一个特殊的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哈，就是我们的灵哈，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哈，他是非常精心的哈，他既是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了他哈。而且呢，他造好之后还把他的灵放在他的里面哈，使得他有成为有灵的活人，并且呢，使得他可以在灵里面跟神相交哈。然后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想象一个画面的话，就是他把这两个人呢就放在一个叫做伊甸园的地方哈。但这伊甸园在哪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一个非常啊郁郁葱葱的哈，到处都是树哈，而且那个里边一定是有很多的树哈，有很多的果树哈，尤其是，那么神造好造完这个漂亮的这样的一个伊甸园之后呢，他就把人放在里面哈。我想当时人过的一个应该算是我们现在比较羡慕的神仙般的生活，就是起来然后呢就伸手就可以吃哈，然后吃完了后就可以睡哈，睡完以后再伸手就可以吃哈，就不用工作哈。但是神在这个当中，他在园子当中，它有一棵树哈，这棵树呢，它叫做分别善恶树哈。然后神就对亚当说：“他说，你园中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哈，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哈，所有的果子你爱想怎么吃怎么吃哈，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哈。但只有这一棵树上的果子哈，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哈，你不能吃哈。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那么大一个园子当中有大概有几万个上百万种树哈，可能有很多种果子，可能有很多果子我们现在都没有吃过哈。所以说你都可以吃，但是呢，就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你是不能吃的哈。你知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也教福音班哈，也教蛮久的哈。我觉得问的问题最多的人哈，就是在这段经文哈，他很多人就问说，哎，这个神为什么就不让你吃这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哈？所以或者换句话说哎，神怎么这么小气哈，啊什么都可以吃，就为什么不能让你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呢？或者说哎，这个神很奇怪哈，如果你不放这个树的话，不就不会我们犯罪了嘛，就后面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了嘛，对不对？你何苦先搞个树然后让我们犯罪，然后你再让基督耶稣来哈？很多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想今天也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哈。首先呢，我觉得那些说哎呀神要是放一棵树在这当中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哈，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救恩的这样的需要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逻辑有点说不通哈。这个就好像一个男的哈犯了这个奸淫罪哈，然后呢但是他说哎呀都怪这个女的太漂亮了哈，这个我这个引诱我哈。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说这两个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是说哦我犯罪是因为这个树放在这边哈引诱我以至于我不得不去犯罪哈，还是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因为外因好像勾引我们来犯罪哈，其实我们都是把原因都放在我们的外面哈，好像说哎只要没有这个东西哈我就不会犯罪哈，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罪的这个根源在里面的哈，外面的这个东西的话有或者没有，如果今天没有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话，我想可能在日后也会有别的事情上导致我和他会讲哈为什么会犯罪哈。那我想神在园中设立这一棵树哈，我觉得至少有五个原因哈是我觉得说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第一个哈，我觉得神他首先很爱亚当哈，所以呢他给了他一个很明确的命令哈。你知道明确的命令其实很重要的哈，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最怕的就是那种模棱两可的事情哈。我跟齐俊谈朋友，或者说包括每次过生日的时候，我就喜欢问他，我说哎你要什么呀？我最怕他给我这个答案是什么？你猜，你猜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猜不到他到底要什么，所以说他不是告诉我，他说你就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哈，所以其实。当神给亚当一个很明确的指令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神告诉了他说你是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哈，而什么东西是你的界限哈，而不是说哎，当你做错了，嗨，你做错了哈，抓住你了啊， 就刑罚了哈。所以说我们看整本圣经也会发现啊，其实上帝他把他的心意讲得很清楚哈，他告诉我们他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哈。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圣经，而不是说啊只是靠别人说的东西或者是听别人说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就是不准确哈。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上帝把他要什么不要什么，他的心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哈。就像保他在创世以前，他在创世的时候造人之后，他就对亚当说，他说你不能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哈。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哈。第二点，我们常常 focus 在这一棵树上，我刚讲过了哈。如果我们看他整个的命令呢，他是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能吃哈。我觉得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哈，当我们所有东西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凭什么？为什么这一个东西我就不能有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不能有就是我亏了哈，这个我不能有就是上帝的问题啊，为什么上帝不肯给我哈？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在这个故事的 context 里面哈，上帝说你所有树上的果子都是可以吃到，上帝已经把极大的丰富赐给你了哈，但是上帝要给你立一个界限哈，我们待会回来也会讲哈，为什么要立这个界限哈？但是这个界限就是。这一棵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哈，所以当我们去 question 说，哎，上帝好像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它的前提是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哈。所以说亚当他们不是缺什么哈，他们也不是说不吃这个东西他们就怎么样了哈，而是说他们上帝给他们设立了一个界限哈，这个界限是在一切的丰富的里面所设立的哈。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哈，有的人说，哎，那我们人知道善恶不是很好吗？我现在我知道善恶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那亚当他们那时候你看懵懵懂懂的哈，什么都不懂，那也不是件什么好事吧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亚当他们在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之前，难道不知道分别善恶吗？其实也不是的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得很清楚哈，因为上帝在造他的时候，他说是按照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造他哈。那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知道分辨善恶的上帝哈，所以说我相信亚当他也是知道分别善恶的哈，而且上帝把他的灵赐给他哈，放在他的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哈。而且我们知道说神的圣灵也会带领我们去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在吃这棵所谓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之前，他们不是不知道分别善恶哈，而上帝让他们知道分别善恶的方式，就是以上帝的标准哈，以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以上帝灵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哈，然后来分别善恶哈。可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却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呢，我们待会会讲哈，为什么就是犯罪哈。第四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哈，就是我们在想到这是一个上帝的一个试验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说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哈，这也就是很多人讲的所谓的自由意志的概念哈。也就是说，上帝他造我们的时候，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只能做他让我们做事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他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可以不做他让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哈。如果有这个可能性，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后果哈。第一个后果就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去爱他的时候，这个爱也是一个比较真实的爱哈，比如说我们不是出于被动哈，不是枪顶到我们头上哈，而不是有各种其他的原因哈，乃是单单因为说我们愿意出于我们的可以自愿选择的情况下，我愿意选择顺服上帝哈。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这是一个更加真诚的、更加完整的这样的一种爱好。所以上帝让我们向他表达的，或者是上帝让我们经历的是这样一种爱好，就是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内心哈去表达这样一种真正的爱意的这样的一种爱哈。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太可能去表达这样一种爱好，表达出来可能也不是，就很多人讲说啊，有大家都在讲说爱国爱国哈，那很多时候有什么人是真正的爱国，有什么人是因为在环境所迫哈，不知道哈。但是如果当你有自由意志选择的时候，你再讲出说一个爱的时候，这个爱是一个有分量的爱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哈，如果我们不是有选择的权利的话，那我们做错了事情的话，我们也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哈。所以说这是一个反过来的哈，也就是换句话说，当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是更真挚的哈，而当我们选择悖逆的时候，我们也会对我们所做的行为是可以承担责任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我们被追责哈，也是无可推诿的哈。所以我觉得当上帝他在园中设立这样一棵树，他设立一个界限，说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这个不能吃的时候，其实它是给了我们一个选择哈。当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就是在神面前降服爱他哈。而当我们选择悖逆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理由说哦，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而我没有不用对我的行为产生任何的责任哈。所以这是第四点哈。而第五点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一点哈，就是我看一下讲稿哈。第五点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上帝他其实知道吃了这个果子的后果哈，所以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不要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啊，唯有这一棵的树果子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吃的之日必定死哈。其实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这个话对亚当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哈，因为亚当他们刚刚被造出来，他们还没见过什么是死呢哈。哎，什么叫吃的之日必定死啊？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概念哈。但是上帝已经警告他们了哈，就是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经历死哈。那我们待会会讲是什么哈。所以说，上帝，我觉得就是我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有这样一些的我的一些简单的思考，为什么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要给人类放下一颗你不能吃的果子哈？那这个原因其实我觉得是有它的原因哈，当然大家可能还想出其他的各种原因，我们也可以来探讨哈。好，那么亚当和夏娃每天就在这个园子当中很开心的生活哈。你开心生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蛇出来哈，蛇就对这个亚当和夏娃来提出了一些问题哈，他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呢？有什么问题呢？他和夏娃进行一个对话哈。在这个对话当中，最致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蛇要用各种东西来引诱夏娃来吃这个果子哈。但是呢，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哎，很好吃，很好看。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吃的日子哈，你便如神一样知道善恶了哈。"这句话是很致命的哈。也就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对亚当和夏娃来说是有一个很巨大的吸引力的一件事情哈。也就是说，他们吃这个果子本身吃或者不吃哈，这个上帝已经给他们设了一个命令哈。但是在他们吃的背后，其实他们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哈，就是他们想要和神一样哈，知道善恶哈。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亚当和夏娃他们吃这个果子的本身是一种悖逆，但他们背后其实更是一种罪哈。也就是说，在他们背后，他们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他们要让自己哈成为自己的神哈，他们不要让神来做他们的神哈，而是让他们自己做他们的神哈，而他们要自己用自己的这个善恶的标准哈，来成为他们人在他们生活当中来判断善恶的标准。他不要听神的哈，他要像神一样哈，可以知道什么是好和是不好。虽然他们已经按照神的标准知道什么是好和是不好了哈，但是他们不要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他们要的另外一个状态是，他们自己就可以像神一样，可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哈。而他们自己像神一样知道什么是好和什么不好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是哪里呢？是他们自己哈。所以说，罪是什么哈？为什么这里讲到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哈？为什么亚当和夏娃他们吃的这个禁果，罪就进入世界了哈？这是一个很，当然他们悖逆神了哈，这是没有错的哈。但他们悖逆神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让自己做自己的神哈。也就换句话说，当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并不只是说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哈，也并不只是说他们突然知道善恶了哈，这些是发生了哈，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哈。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最主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悖逆神哈，而且他们离弃神啊，他们要让自己做神哈，他们从此过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哈。所以说，我们发现说，当他们吃了善恶树上果子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神来到园子当中的时候，他们就躲避神了哈，他们产生了一种羞耻和一种惧怕哈，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做错事情了哈。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彼此的去抱怨哈，他说："哎，这个是女人，你给我造的女人让我吃的，我就吃了哈。"啊，女人说："啊，不是不是，是你造的蛇让我吃的哈。"所以说他们的关系开始产生破裂了哈，而且呢，他们也开始彼此的去埋怨哈。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想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哈，其实都是这个自我为中心，都是这个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王哈，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神哈，不想做自己的神哈，也是想做别人的神哈，所以每个人都想去 在别人的生活当中去给别人一些想法，给别人一些管束哈，或者说都想觉得说按照我自己的心意生活是最好的哈，所以每个人都按照我的模式来改变哈。所以说当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就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哈。而我们因为离开神的缘故哈，因为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缘故哈，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不好哈，因为每个人的善和恶都变成一个相对的了哈。我觉得好的东西就是好的哈，你觉得好的东西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两个不一致怎么办哈？所以说就会有什么战争啊，这些纷争啊，这人际之间的各种问题啊。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人当里头的欲望哈开始无限的膨胀，又没有这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管束的时候，就产生许许多多的所谓的罪行哈，就是我们把我们心中那个恶哈，不仅放在心里去想哈，而且把它行出来哈。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这里讲到说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哈，所以众人都犯了罪哈？很多人会觉得很不公平哈，明明是亚当犯了罪，为什么说众人都犯了罪哈？我又没有吃禁果，我又没有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为什么所有人都犯了罪哈？有人说，哎，对呀，为什么所有人都犯了罪？亲生的小孩他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他怎么会犯罪呢？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罪好像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罪行，好像说，哎，好像我要做点什么事情哈，我才犯罪了哈。但其实不是的哈。这里讲到的罪，就是我刚刚讲的哈，那是一种状态啊。圣经上讲的这个罪哈，实际上是一种状态哈，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为哈。当然，行为是从这个状态演发出来的哈。但是状态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这个状态就是一个以自己为神哈，背弃神、离弃神，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状态哈。所以说，当亚当进入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离开了神哈，所以在亚当之后生的每一个人哈，都生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哈，就是我们天然的本性是拒绝神、排斥神、离弃神、不愿意认识神，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哈，这种的本性哈，就是圣经上讲的这样的罪哈，而因为这样的本性呢，因为我们不真正认识神，所以我们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所谓的罪行哈。所以说，圣经上这里讲到说，罪由一人入了世界，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状态哈，这样一种拒绝神、离弃神、背逆神、以自我为中心、自己想当神的这样一种状态，是从亚当进来的哈。而这种状态，因为从亚当进来之后，我们每一个生在亚当之后的人，我们都生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神哈，所以我们生在这样一种与神隔绝、与神离弃的生活当中哈，所以每个人都犯了罪哈。所以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发现说，随着我们年纪增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慢慢的，我们的本性是趋向于去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哈。这就是圣经上所讲的罪哈，就是我们有这样一种倾向哈，这种倾向也许我们在一些的情况当中哈，包括我们大家都很聪明哈，都不想做监牢哈，所以我们会压制住这样的一种本性啊，我们用一种教育，用一种道德，用一种啊各种方式哈，我们把自己包装起来哈，让我们看得比较的好一点哈。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些的束缚的压力哈，没有这些啊，不管是这个被发现的这样的一种啊惧怕哈，或者是啊被刑罚的这样一种啊惩戒哈，或者是没有一种啊这种就是啊世间的所谓这种伦理道德的这样管束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会把我们心中那种最啊不就是不可告人的那些东西行出来的哈。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行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啊怕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哈。所以说，世人都犯了罪，其实他讲的是一种状态。我刚刚讲过了哈，就是因为亚当他拒绝神哈，背弃神，以自我为中心，想要当神哈。所以我们每一个在他之后的人，因着我们是在他里面生的哈，我们都在这种状态当中哈。我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哈，我能唯一想到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比喻，就是也不是相对比较好的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能够让大家明白一点，就是比如说本来我是和我爸妈住在一起的哈，可是呢我现在呢跑到美国了哈，所以呢我生的周一性周一灵呢，他们也没有办法跟我爸妈生活在一起哈，虽然他们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们没办法生活在一起哈，可能是这么一种概念，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哈，就是说它是一种状态哈，这个罪它是一种状态哈，它不是一个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啊，不是说做什么坏事的这个基因遗传下来的哈，不是这样的哈，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在这样一种光景和状态当中哈。所以说这就是刚才圣经上讲的罪哈，但是我没有讲完哈。在创世纪，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他埋下了两个很重要的伏笔哈。第一个伏笔就是，当神审判女人的时候，神对女人说，他说你将来要生产啊，要有生产之痛哈。但是他说，他突然加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 可然后你的后裔要和蛇的后裔彼此为敌哈。他说女人的后裔哈，这个后裔是个单数哈，很奇怪哈，不是说你很多的后裔哈，乃是你一个后裔哈，要被蛇哈伤了脚跟哈，而这个后裔呢？也要去伤了蛇的头哈，换句话说，就是说他将来会跟蛇在这样一个争斗当中哈，他也会受伤哈，他会被蛇咬伤脚跟哈，但是呢，他却会给这个蛇一个致命一击哈，让这个蛇头整个就爆裂了哈，所以呢，他给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在创世纪第三章有个很奇怪的这样一句话哈，他说，哎，你的后裔哈，将来要打碎蛇的头哈。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伏笔就是，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哈，哎，我没穿衣服哈，然后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给自己编了一个裙子哈。但是圣经讲说，神看到他们这样一个状态哈，就用皮一个皮哈给他们做了一个裙子哈，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皮哈，我们可以大概猜测可能是羊皮哈。羊皮哪里来呢？羊皮就是从羊身上来哈，怎么会有皮呢？那么一定有一个东西牺牲了哈。所以我想，大概亚当和夏娃他们这个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死是这个意思哈，有一个东西替他们死了哈，本来应该他们死的哈，但是有一个东西替他们死了哈。而神将这个皮放在他们身上哈，替他们遮羞哈，但是同时也是帮他们遮盖他们的罪哈，然后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哈。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历史的话，再一次出现羔羊这个概念哈，再一次出现羊羔这个概念的时候，出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大家脑子画面回想，下一次再出现羔羊的画面是哪里呢？就是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知道说，这里讲到说亚当到摩西哈，出埃及记大家知道说，就是摩西他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哈，他们很壮大哈，他们受埃及人的欺压哈，我们现在正好在学出埃及记哈。然后呢，摩西就要奉神的命令哈，把这些百姓从埃及当中带出来哈。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哈。埃及就是罪恶之城哈。那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哈救赎，从这样一个罪恶之城当中救赎出来哈，带领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去哈。所以这也是，其实出埃及记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写照哈。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埃及哈出来，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哈。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哈，也就是在摩西跟法老说了好多次啊，你让我们走，让我们走，法老每次说不让你走，不让你走啊，或者说让你走，后来又改变主意了哈，来回扯皮哈，最后上帝说我要在埃及行一个神迹哈，就是所谓的击杀长子哈。他告诉摩西，他说摩西，他说你要告诉所有以色列人哈，他说在这一天的晚上，你们要准备一个1岁的无残疾的羔羊哈。要把它杀掉，杀掉之后呢，你要用它的血哈涂在你的门框上，涂在门框上之后呢，凡在这个屋子里面的人哈就都安全了哈。你注意哈，他没有说凡是以色列人都安全了哈，他说凡在这个屋子里面的人都安全了哈。如果你有邻居哈，他们看到说，哎，你为什么要杀羊？哎，他说你快点躲进我的屋子来哈，你躲进我的屋子来，你就没事了哈。如果相信他们的那些埃及人也进到他们的屋子来的话，就没事了哈。上帝说你这个血涂在门楣上哈，你涂好了之后呢，将来面命天使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血在这个那个屋子上呢，他就越过去哈，所以叫逾越节哈。所以这个下一个出现羔羊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逾越节哈。逾越节的时候，也就是神面命天使来的时候，一看到这个有这个羔羊的记号，有这个血的记号，他就知道说这是属神的哈，这是神的记号哈，所以他就越过去哈，而不去 touch 这个房子哈，以及房子中所有的人哈，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埃及人也好，他不去 touch 哈，就安全了哈。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以色列的节日哈，因为在这一天晚上，神行了神迹之后，法老就最后屈服了哈，就让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就是救赎他们哈，离开了埃及，然后呢，进入就去往那个应许之地了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说又是羔羊哈，又是一个羔羊的概念，而且是羔羊的宝血哈。这个宝血的记号的房子就成为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工具哈，以至于说只要你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呢，你就得到了一个保护哈，就神就不来审判你哈，神就不来击杀你哈。所以说，我们当我们 看到这样一些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这个镜头我们再次回到基督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原来基督耶稣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么多的预表当中，他就成就了哈。我们讲到说，女人的后裔哈，这个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哈。Specifically， 我们在后面如果我们知道说，神就更明确了哈，说女人的后裔，但是实际上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是雅各的后裔，然后是犹大的后裔，然后是大卫的后裔，他就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说，将来他所拣选的这一位的后裔哈，是从哪里来的哈，就是在耶稣身上哈。而且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是也很特别的出身啊，他是圣灵感孕玛利亚啊，他不是通过男女结婚之后产生的孩子哈，他是圣灵感孕玛利亚，在他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童贞女啊，所以耶稣他的虽然是生在这个世界当中哈，但是他却不是生在这样一种罪的状态当中哈，而是他是一个无罪的哈，所以耶稣他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哈，耶稣也是那个羔羊哈，我们知道说羔羊在圣经当中我们刚刚讲的两个哈，一个是杀了羔羊后用皮来给亚当来做这样一个衣服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宝血哈，涂在门楣上哈就可以越过哈。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要一岁的无残疾的羔羊哈，也就换句话说，成为赎罪祭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哈，因为要成为赎罪祭一定是要无瑕疵的这样一个概念哈。谁能成为无瑕疵的呢？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羔羊哈，不能成为一个无瑕疵的这样一个祭品哈，唯有基督耶稣哈，因为他没有生在罪当中哈，他没有生在这个污秽当中哈，他是圣灵感孕哈，神自己道成肉身哈，所以他是无罪的哈，只有无罪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哈，成为一个无瑕疵的羔羊哈，可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哈，而他的宝血呢，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他的宝血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记号。而且耶稣他受难这一天哈很特别哈，就是逾越节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教的受难日和犹太教的这个逾越节哈是很近的哈，虽然可能他们一开始就是同一天哈，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算的那个日历不太一样哈，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差别啊，但是基本上就是在前后一个星期左右哈，所以说耶稣他受难的这一天就是逾越节哈，所以他也是倒过去哈，再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些许多的画面哈，我们讲到救恩的蓝图哈，就是从亚当开始哈，他的那个皮毛哈，就是那个羊的皮哈，和女人的后裔哈，到摩西的逾越节的羔羊哈，一直到耶稣基督哈，就是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啊一个救恩的记号哈。所以当我们每个认识基督的人，我们就好像那个躲进了有羔羊宝血的这样一个记号的房子里面哈，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越过我们哈，他知道说我们是属他的哈，我们从此就在他的家中，我们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在上一次哈，三月底讲到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这个的经文的前一篇经文哈，我们讲到说我们因信对吧，我们有三种很重要的一个得着哈，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因信被称为义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因信可以与神和好，不再承受神的愤怒哈。第三个就是我们因信，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哈，我们可以以过一个以神为乐的生活哈。所以，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因信进入到耶稣里面哈。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就是那第二个亚当哈，就是这里讲到说亚当是耶稣的预像，所以耶稣他不仅耶稣成就了这个女人的后裔哈，不仅耶稣他成就了羔羊的宝血哈，耶稣更加成就了是亚当的第二个亚当哈。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他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什么意思哈？什么叫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呢？因为第一个亚当使罪入了世界哈，所以使我们所有众人都陷在罪当中哈，神要拯救对不对？所以他要设立另外一个救赎哈，就是耶稣哈。所以在这一篇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对比耶稣和对比亚当，他们两个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他们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相似的地方在于说，他们都是作为一个好像一个代表哈，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罪哈，众人就都陷在罪当中了哈，而因为基督一次的义哈，众人都在义当中了，所以这一点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哈。所以说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由于他们一个人的行为，使得全人类都受到了他们的保护哈，或者是一种咒诅哈。但是他们却区别也非常的大哈。亚当我们刚刚讲了哈，亚当他是人哈，可是呢他却想要像神一样哈，所以至于他犯罪了哈。 但基督，我们刚刚感谢主哈，那个庆隆弟兄带我们读的那串经文哈，《腓立比书》，基督他是神，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哈。所以亚当是人想要变成神哈，最后犯罪了哈。而基督是神，他却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哈，以至于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哈。亚当是悖逆的哈，亚当他的行为是悖逆的行为哈。而这里讲到说基督的行为是顺服的行为哈，我们刚刚很都在讲到，包括前面读的经文哈，约翰福音，耶稣他知道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哈，但是他选择顺服哈，而成就了救恩哈。所以说亚当是悖逆的行为哈，而基督是顺服的行为哈。这里讲到说亚当他因为他的罪哈，所以呢众人罪就临到众人了哈，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原因是什么哈，不是因为我们继承了或者遗传了他的罪哈，而是因为亚当因为他悖逆神哈，离弃神哈，自我为中心，以自己当作神哈，所以我们都生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那这种状态怎么来的呢？这种状态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嘛，我们是从这个血缘上来说，我们是生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哈，是一个所以我们因为归属亚当的缘故，我们也陷在亚当的这个罪当中哈。同样的，基督他因为顺服哈，被有义哈，而我们众人是因为信耶稣哈，因为我们没办法从耶稣生嘛，对吧？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上帝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使得我们归属了耶稣哈，就像我们通过我们的身归属了亚当一样的哈，我们通过我们的信归属了基督哈。当我们信了基督的时候，基督的义也归给我们了哈。所以说，神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个亚当和基督哈，他们是两个很相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只不过呢他们又是截然相反的哈。一个是通过他的一次的悖逆哈，罪就进入世界了哈，所有的人因为生在他的后裔当中，也就继承了这样一个罪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哈。而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信耶稣的义哈，同样的耶稣的义也归属在我们身上了哈。最后很重要一点哈，因为亚当的缘故哈，死就成为众人的王哈，从亚当一直到耶稣为止哈，都是这样哈。但是耶稣他却将那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哈，刚才这个地方就已经讲了哈，他说叫我们因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哈。所以这就是神的救恩哈。神的救恩的蓝图是什么呢？神的救恩的蓝图是，虽然在亚当里面哈，众人都失败了哈，犯罪了哈，离开神了，但是神却借着耶稣将这样的一个状态完全扭转过来哈。耶稣他其实也在圣经讲说，他其实亚当就是耶稣的一个预表哈。但是亚当耶稣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亚当哈，他在不管是他的顺服、他的义哈、他的永生、他的虚己哈，他都是远超过亚当的。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归属在耶稣的这样一种义的里面的时候哈，上帝也把这样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哈。所以感谢主哈，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蓝图哈。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想到的时候，我们不仅知道说是那一个晚上哈，就是2000多年前这个受难日的那个晚上，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件事情哈。而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人历史上已经安排了几千年的时间哈，而在那一天达到了一个完善啊。所以我们今天很有福哈，我们在耶稣之后生的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哈，可以接受神的救恩哈。所以我也想特别在我们当中，如果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弟兄姐妹哈，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朋友们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福音其实很简单哈，我们讲到说，哎，什么是福音哈？为什么需要福音哈？为什么是福音哈？我刚刚也听到了哈，福音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福音之前是有一个坏消息哈，这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在一种离弃神、悖逆神、不认识神的光景当中哈，以至于说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也常常的陷在一种恶行当中哈，去得罪神哈。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哈，或者靠自己的方法去真正的认识神哈。但是神他是很爱我们的哈，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已经让我们成为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所造的人哈，而且他给我们他的灵哈。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去认识他的哈，神也渴望我们去认识他哈。所以说神他设立了第二个亚当哈，他把第一个亚当所犯的这样的罪哈，以及我们人现在这样罪当中这样一个事实哈，完全反转过来哈。他借着耶稣的顺服哈，借着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挽回祭哈，献上的赎罪祭哈，让我们可以重新的 得到一个被神称义的生活哈。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也只有通过基督耶稣基督哈，但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哈，有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以认识我们的神哈，得以与神和好哈。而且不仅与神和好，而且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哈。因着我们认识神的缘故，神说，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从神身上得到那样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大家在教会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可以听到福音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有这样一个更丰盛、更美好的生命哈。而这个生命只要我们通过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哈。所以我也邀请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福音，你很愿意继续了解的人，我们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然后也可以来了解哈。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教会结束都有福音班哈，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进一步探讨更多的关于福音的内容哈。啊，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以前也听过这样的信息哈，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神他对我们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哈，他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预表预定我们将来要在基督里面得着这样的名分哈。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哈，有这样一种长阔高深爱在我们里面哈。所以借着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受难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我们可以再次的让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面前哈。我们待会要领用圣餐哈，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不管在我们神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软弱，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跌倒哈，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罪的状态哈，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神说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并且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也邀请大家可以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哈，重新去领受神所给我们救恩的这样的一种以神为乐的生活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主啊，再次提醒我们，主啊，真的是你为我们所献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你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救恩，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主啊，乃是你自己早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主啊，你就设立了，主啊，真的是我们也知道说，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没有认识你之前，主啊，我们真的是背离你，主啊，我们在生命当中主啊是没有方向，主啊，真的是，但是我们认识你之后，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来作王，主啊，也谢谢你愿意将那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借着认识你，主啊，我们也可以来认识我们的上帝，就得到这样一种以神为乐的生活。愿你带领每一位，我们不管当中还认识你的还是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借着今晚的信息有一段的思考，主啊，真的是愿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主啊，真的是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也愿意在我们的人当中能够来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主啊，真的是来了解，主啊，知道说他们真的是有何等的福气，主啊，因为在他们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也借着今天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你也将这样的信息让他们听到，主啊，你就在他们心中来继续的动工，带领每一位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主啊，他们也有机会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和我们一样都可以经历到你那丰富的爱，主啊，也可以来认识你，接受你，主啊，我们当中已经接受你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也借着这篇信息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再次的回到你面前，主啊，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愿意，真的是能够啊，像我们上一次在分享当中一样，主啊，我们离开我们信的开端，主啊，我们不仅仅满足在我们只是啊因认识主我们得救了，主啊，我们更加愿意追求主啊，我们与你和好，我们真的是更加追求主啊，我们来认识你，我也更加的追求主啊，在你里面主啊，可以享受你所带给我们那样以神为乐的生活，主啊，真的是愿你能够赐福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